Hello， 我是 Elvin，
我是宝宝，欢迎收听毛病最多的
毛很多旅行社，
两个领队带你用不同观点环游世界，
打开你的耳朵，我们要准备出发咯。
欢迎收听毛很多旅行社，我是 Elvin，
我是宝宝，
欢迎今天的来宾彩虹平权大平台的伦
伦。嗨，大家好，我是伦伦。
我刚才突然有点投机，你知道吗？其实我们这 是第二次
约彩虹平权大平台，
彩虹平权大平台，我们这是
嘴巴大一点就会念得很清楚。
是、嗯、没有，因为我们今天我和宝宝都戴着口罩，因为我这是我们解隔之后的第一次录音。
反正伦伦上个礼拜就要跟我们见面了。
对、
哦、对耶，
我们在录音前一刻说、哎、不行，我们确诊
了。没有，我真的也很谢谢你们，就是那时候没有找我录音，就后来取消。
对，不然就
我那一整天太忙了，我怕我录到那个时候会没有灵魂。
而且如果那一天太忙的话，你有可能根本又饿肚，就是
没错没错，
更开饿肚，
更恐怖更恐怖。好险有一个缓冲。
对啊，
你先介绍一下为什么今天要找伦伦来呢？
是因为这个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呢，就是跟我们接下来要那个。一个很重要的活动就是同志大游行，
没错，因为十月就是台湾的同志骄傲月。
那伦伦呢？他因为他在他工作的关系，他有机会去到不同国家的同志游行，或者是一些同志的运动、哦，所以我们今天会请他来聊天。嗯，对对。那因为伦伦正好，我们之前在录音室的时候就常碰到，然后这个人真的是妙语如珠。
他刚刚就说我什么球都可以接，
对，
什么球都可以接、啊，但是真实的球不太能接，因为我的那个体育不太好。
好了，我们先请伦伦来自我介绍一下。好了，
嗨，大家好，我是彩虹平权大平台的伦伦。会叫伦伦的原因是因为啊，我升大学的时候，学长姐觉得我长得像星光三班的黄金
黄金伦，
对，所以叫伦伦、
欸。你这样一说有哎、欸，
真的马来西亚人呢、欸，
有一点，有一点了。
对
对，但我还是想要保留我自己的特色。谢谢。那就是我们彩虹平权大平台的前身是婚姻平权大平台，主要是在2016到2019年主要推动同婚的一个团体。
是，
嗯，然后当时是一个联盟，所以那个联盟是有五个不同的同志相跟性别相关的组织所组成、那在同婚在2019年通过之后，那其实我们也觉得说我们应该要关心更多不只是婚姻这件事情，
整个族群的事。
对，所以我们其实有在做的是同婚的未尽之事之外，那我们有做像职场平等、或是做更多的国际交流，然后更多的政治参与相关的工作。因为很多人会害怕谈政治，可是因为像公投期间就让我们知道说，如果你不去碰政治，政治也会来影响你。那我们要做应该是要让更多的不管是政治人物是友善的，或者是有我们更多的人愿意去关心政治，同志社群有更多人关心政治。
对，而且因为有时候、我觉得有时候同志社群有些比较年轻的人，他们就是很不喜欢、对政治很无感，因为主要也是因为就是台湾政治其实真的有时候太乱了啦，然后真的很会操作。
但其实我觉得不会，应该是我们年轻的时候会比较不碰政治，但现在的我觉得小朋友都很
开始了，对不
对？就很有公民意识，
很有公民意识，我也会这么觉得。
而且其实我觉得，如果群众们越觉得政治很脏、很复杂，就不想碰的话，那不就中了一些人的下怀吗？
对，
因为你就越不碰
他，
然后
他
们就自己把做着他们的样子、啊。
对，你说他们就是一直把持住，
没错，
那些
反正你没有在管我，我就自己弄，随便弄这样。
所以不应该。这样就是应该是全体公民都应该要监督政府、所有的事情，而且因为我觉得跟同志相关的法令实在太多了，我们是需要一些就是真正能够认同同志的人、去帮我们去立这个法、去游说其他的人、然后让我们整个国家是真的走在很前面。
或者更精确来说，其实只靠同志们可以完成的事情没有很多，包含你看像当时投票的时候，我们需要的是更多的盟友嘛，比方说更多的异性恋们、对，那我们的目标不就是要得到更多的支持嘛？
对，
所以这件事情很重要。
欸、那伦伦你在那个大平台里面是做什么职务呢？
哦，我的话呢，
刚不是说不要说抬头了吗？
我可以讲我的工作内容。
Okay,
我工作内容就是我就是很专门去我们是我们的演讲统筹，然后专门做培训的。那我也是我们做职场平等的那个 leader 这样子。那另外的话就是我们有做之前有做 YouTube podcast。那我的 YouTube 那个时候是访问各行各业的同志，我有访过警察，访过计程车司机，然后访过刺青师，访过那种美容保养顾问，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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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种。
告诉大家说，其实各行各业都有同志。
你知道，其实这件事情叫做废话，但是很多人
不知道，
会说啊， 警察有同志哦，
什么意思？
真的会有，有些人他真的是一辈子都没有接触到，或者他没有认知到他身边有同志。
OK，
或者说其实很多人，比方说你外形来说，很多人都会认为同志有一个一个就只有一个样子
框架，
对。但其实同志有很多种不同的样貌，就是有点像是交织性吧。嗯哼。对。那除了这个之后，我们也有录 Podcast。Yeah. Podcast 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开始做的，
我们也是
2020年，没错没错，
没有办法出国做，
我们也是2020年开始做。
那如果你在大平台，你是从他是在婚姻大平台的时候就在里面了吗？
哎，没有，我其实刚好是大平台正式立案的时候我进来。哦，对，可是之前在婚权大平台时期啊，因为有公投嘛，
是
那时候有另外两个案子是关于性平教育，
是，
然后我那时候是在专门做性平教育的团体，
做性平教育，
所以那时候有跟大平台一起
合作过。
哦 ，OK OK。
当时公投议题四个议题的时候，就是、就是其实选完就是有点心，真的是有点
心寒，
心寒又泄气。
对
对，但是其实我大概也是那个时候才就是正式的跟我爸妈出轨，就是我爸妈就是很认真的说，哦，问我公投觉得怎么样，然后他们也觉得说，其实他们。在他们也都是
在，那你在讨论之前是讨论的时候才出柜，还是你
没有？是后来
，OK，
是后来投完公投之后、然后我才跟他们说，因为他们其实已经非常的开放，就他们也会觉得啊，这些都应该要过啊，或什么的，就是他们都觉得是认同站在我们这边的，所以我就会觉得很安心的跟他们出柜。
所以我觉得你有先探风向是好事，
对，我有先探风向是非常好的事情。那今天我们要聊的议题就是呢，伦伦跟他身旁有一些朋友们都有去参加过世界各地的同志大游行，
是，
对，也没有到每个点了，但可能有一些有，
大部分主要几个，
主要几个。那当然，我们后来我们还会再跟大家讲一下台湾的同志大游行。先讲一下为什么世界上会有同志大游行这件事情呢？其实，在1969年的时候呢，这个是在纽约非常有名的一个石墙酒吧。待会伦伦也会跟我们分享他去那边探险。那当时1969年6月28号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有时候都会有一些误解在。
对，
石墙酒吧发现就是有六个警察，他就是要去这酒吧里面调查，就是他有没有酒精酒牌，有没有酒精
合法卖酒，
合法卖酒的酒精许可。然后，但是呢，警察们以前的警察可能会当地的一些算是地痞流氓，有，
这不是在台湾才有的，
这不是在台湾才有的，这有牌的流氓这样。那所以他也是向酒吧收取了保护费，但是因为当时呢，美国的同志酒吧多半都是黑手党拥有的，那也跟警察有一些勾结，就有一些商业的运作啊。那其实那种警察嚣张的行径一定会惹得大家不开心。那当然，特殊的算是说他的一个特殊的身份，也会让他有点不敢说出来。但那一天实在受了太多的气，所以他们当时就是造成了小规模的混战，而且三个小时之内就在酒吧外面聚集500多人，
也太多了吧。
其实有一部2015年的时候也有一部片就叫做石墙风暴，
那部片是有争议的，
也有争议，对不对？
因为其实当时最率先原因就是因为长期同事们也被各种的警察打压，恶意临检啊，然后黑手党也是，所以后来就是有些人撑杆起义嘛，撑杆起义的两个最先的那两个人，第一个其实是一个非裔的，也就是 African American 的跨性别，
是
跨性别男跨女的跨性别伙伴。第二个是拉丁裔的跨性别伙伴。可是那个时期会被人家争议的原因，是因为撑杆旗那个人是一个白人男性，
是一个白人男性，
就是跟事实不符，
还是有差距的。
所以这其实除了身份认同之外，跟种族也有是
跟种族一定
也是有关系的。其实在美国种族的交织性是更严重的，就是你可以很明显感受到可能黑人跟亚洲人就会是真的是会被排斥。
真的
没有待那么久了，但伦伦应该比较有经验。
那刚刚说的这个石墙运动呢，还持续了5天，就等于说就是变成了一个算是世界上同志运动的一个发想，
一个起源，
一个起源。那一年之后呢，在1970年的时候，芝加哥同性恋解放组织他也开始在华盛顿，就是也是在纽约的华盛顿广场，也是做了一个类似像游行的活动。那一天旧金山也有做活动，然后隔一天洛杉矶也做了活动，所以等于说有点像遍地开
花，有串联，
串联遍地开花。就是1970年代的美国同志们其实是非常有觉醒的。那当然那时候还有一些反战的部分，然后还有一些女权必须要重新站起来的部分。台湾的其实同志运动也是从女权有一部分
早期应该是大家有合作。
哎、欸，你真的有做功课，对不对？哎、欸，你真的是很棒哎、欸，
是不是？我不要被伦伦笑，我们就是也是要做功课。那所以其实我就会觉得，我觉得人的权利都是这样。你看到谁是弱势的时候，我们都希望他可以站起来，是跟大家是一模一样的、
互相帮忙。
对，那当然可能女性是比较先被看见了，后来可能是同志们或者是其他的团体，那当然跟人数的多寡会有一些关系。那只是说。在1970年代的时候，其实就是美国的遍地开花，对，那后来其实就是开始影响到世界各地，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世界各地都有同志，
是
各行各业都有同志。那这个同志游行的部分的话，其实我们都会说叫做 LGBT 族群。其实现在后面有非常多的单字
衍生的
单字。我这么说好了，我觉得就是非异性恋的。族群我们也许可以就是把它、
不全然、
不全然是不是、那多半就是男同志、男同志、女同志、双性恋啦、跨性别啊，然后
双性人
或无性
恋、
跨
性恋，
对、非常多的这些不同的族群。那基本上啊，世界各地多半就是为了要纪念这个十强运动的关系，他们的同志骄傲月多半都在6月。
对，
但是台湾比较特别，
没错，
我们在10月，而且游行是10月最后一个礼拜六。
对，
天气比较好，
特别的时间，
天气比较好，我觉得
这里有超多东西可以补充、欸，
真的
宇宙多，
请说。
好，先回到第一个，就是台湾。基本上台湾很特别，是台湾的同志运动就的确就像宝宝说的，是从妇女运动长出来的原因，是因为当时。彭婉如过世之后，那一年有发起了两个北高的女权火照夜路的行动、然后他们争取的是妇女的夜行权，是安全的夜行权、然后里面有300个同志也加入了这个队伍，他们是说妇女争夜行权，同志要日行权，我们想要摊在阳光下。
对，
后来开始就是这样慢慢的有这个 movement， 就是这个运动开始出现。那可是在国外很多除了刚刚讲的反战之外，另外一部分是因为它跟1980年代的艾滋危机是绑在一起的、所以很多时候国外的游行其实也是跟就是公卫议题是相关的。
没错，
这
个可以看 pose 就有了，
都会找大家可以发挥的地方，然后一起去争取他们的活动的。
对啊，因为跟同志相关的一些权益其实是非常有的，无论是身份的上的认同，或是疾病上，当时同性恋还被别人还觉得是一个病的
时候，
对，没错，
对呀、所以等于说有很多面向可以去做。那只是说，现在全世界有很多时候，尤其是六月的时候，各地都有大游行，
没错，而且是六七八，基本上连
六
七
八，
但主要的国际的同志骄傲月是6月，
对。
然后台湾，等一下我们会讲到台湾吗？还是现在就可以讲了？
等一下我们会讲到台湾。那像世界各地，比如说像。刚刚讲的纽约、各大城市都有，然后伦敦、巴黎、洛杉矶、台北、温哥华，就是只要你想到的就是大城市，像雪梨也是有、墨尔本也有、像特拉维夫也有、
特拉维夫，
以色列的特拉维夫，它是一个，你看它是回教国家、但是它是有同志骄傲月的，哇，而且它也是维持一周哦，就是
很长的活动。
对，其实也是以色列，它也对同志是非常友善的，多半人家都会说可以，
你不会想到以色列，
你不会想到，你真的不会想到，对，就是因为我们通常会觉得对回教国家。当然会觉得这因为在回教立法里面其实这件事情是不被允许的嘛、所以你在那边它是其实是一个非常开放的状态这样子。所以接下来我们大家要分享一下
各自参加游行的经验。
好啊，
那我先讲我的好了，因为我之前就是在澳洲待蛮长的一段时间，但我只有参加过一次那个雪梨的同志游行。
什么
？Yeah， 因为之前就是工作会错开嘛。哦、对。那有一次我就是特别专门去那边参加。
你飞过去？
对啊，当然飞出去，不然我线上参加。
没有，我想说那时候你是在附近吗？还有你那时候还是在凯恩斯？
还在凯恩斯？那想说，放个假期去看一看好了，因为那时候可能签证好像快结束，我想说啊，应该要去看，不然我就没有机会。
不看
就来不及了，我可能不会特别飞过去。
对，你一生可能不会有那个机会特别去参加一个国家的游行。
对，那雪梨的游行呢，它其实也是跟十强运动有蛮大的关系的。对，因为它是在1978年。对，那它就是它这个时候它也是因为他们要纪念十强运动的关系，所以他们就在那边。 有办一个算是示威的活动，
在牛津街，
在牛津街，对，学弟很有名的同志街，
对，我去过，我觉得它非常有趣，因为它真的很分门别类，就是我走进去，第一间是皮革的，
哦，有，
然后还有就是女同志的，然后再来就是熊熊们的，就是你可以看
到
分门别类，
对对对，
一整条街全部每一家都不一样的人，
对，那他们这次的集会呢，就是在一个也是在一个酒吧里面，那虽然这个活动它其实是有经过申请的，但他们人数其实多的时候有到1000到2000人，所以其实是蛮大型的一个活动。对，那虽然有申请，但是其实警察那时候民风还不是那么开放，所以他们还是拒绝，然后就是对这群集会人士做的是驱离，然后还有拘捕了一些人这样子。那虽然这些被拘捕的后来他都是无罪释放，可是那当时的报纸呢，他就把这些人的名字都爆出来了，
被标记了。
对，那导致这些人呢，他可能工作上就有一些，比如说排斥啊，或者是有朋友跟他绝交、断交什么之类的，对，所以造成很大的影响。因此在隔一年，在1979年的时候，他们就在3月的时候办了一个，就是他们叫做 Mardi Gras，就是雪梨的同志游行，对，就开始有这个活动了，对，那我去的那一年，我好像是2017年吧，对对对，他那一年其实到后面他就是非常盛行的国际大活动，每一年大概会有数十万吧，我觉得少说至少
我们现在台湾都已经超过20万了，
对，20-30万人来，不夸张，你就是你下午的时候，你就要去，他大概是晚
占位置
吗？对，要去占位置，你就要去那边卡个位置。
你说跟雪梨烟火一样，
差不多
哎、
欸，差不多。
天哪！
你就是路线上找一个适合的地方卡位，然后我就看那个游行的队伍，就是很长很长。我记得我在那边待了大概3-4个小时吧，从第一个队伍，然后最后一个队伍，看3-4个小时，我天哪，到底有多少人在那边？
那他们也是有分颜色吗？
也不会，但是你会看到不会只有同志。的人在参加，有些可能是譬如说军警啊，
是，
也是消防队啊，
是，
对，有些是医疗人员啊，对啊，有各种不同的类型，你会觉得说，其实各行各业都有支持同志的人，
有分不同的行业或者是团体，然后大家就一起在游行，
对啊，企业行号啊，
那可能里面也真的有同志嘛，
当然、
啊，对啊，当然也是有、啊，但是你就会知道说，原来有那么多人支持你，然后有那么多人来共襄盛举的时候，你会觉得很有力量，你不会是那么孤独的感觉。
是，那伦伦呢？
我参加过10强运动50周年的时候，也就是2019年、那一年，然后有参加了。今年的在 LA 的游行，有参加了今年在 San Francisco 就是旧金山的游行，
所以你六月的时候刚好是在，
对，我刚好去就是国外出差，在加州，然后就参加到
哇，那他们会做什么啊？
什么意思？
不是，我说就是这个活动他会做些什么？
好，比方说以 LA 的游行，
说
事后做什么？什么意思
？After party，After
party， 他已经想到 After party，
okay, 跳太快了。
他们其实也是因为就是游行月嘛，他们有事前会有非常多的 side event， 就是小活动你都可以参加。那当然就是也会有很多的 pre party， 就是可能有些酒吧会办的 pre party 或干嘛的。对，然后他们。本身自己游行会有一个 Pride Concert， 就是我那时候去到 LA 有一个 Pride Concert， 它就是很像是比方说把大安森林公园整个包起来，
爱最大演唱会
类似，可是它就是一个户外的，然后它会有食物的区域，然后会有一些就是摊位啊，然后也会有两个舞台，一个舞台可能是专门是电音的舞台，然后另外舞台就是主舞台这样子。哇，
彩虹村呐、啊！
那一年就是那这一次就是我第一次听到现场 Christina Aguilera。
Oh my god！
Oh my god！ 我跟你说，对，我就觉得我人生真的是够了，
真的。
对，就好棒哦！而且的确像他游行的时候
那么大咖的来，
对，
超大咖、欸，
没错。而且也像豆子说的，就是他一定要事先卡位，就是在游行的当下，一定会早上你就经过的时候发现，怎么有些位置已经有人摆椅子了、摆垫子了，就是他想要坐在那边看游行这样子。还蛮有趣的，
所以其实而且就大家都会西家带卷一起来的，對，
没错。然后我其实有参加到 San Francisco Pride， 那 San Francisco Pride 也刚好就在六月底，那六月底的时候，他们那时候第一次做了一件事情，就是 San Francisco 它的游行它只有一条路线，单一路线，每年都那个路线，就是从一个叫 Market Street 的地方走，然后那个 Market Street 它基本上就是清空嘛，完全清空，所以是两旁会有很多人，
对。
那他们前几天就开始在起点的地方投了。 彩虹的雷射灯，所以你是在，即便我那时候有去那个卡斯楚街，其实有一段距离哦，在卡斯楚街都还看得到那个投射灯，
那个投射灯，
然后他们开场的时候，因为游行的前两天是那个 Roe v. Wade， 就是堕胎权的那个事情被翻盘的时候，所以那时候的开场是一群骑着重机，不同年龄层、不同种族、不同样貌的女同志们，出场，然后拿的各种的牌子写说什么 My Body My Rights， 然后 A Border Cord， 然后什么之类的这种东西，我那时候看到就好激动，我竟然在游行现场落泪，
真的耶！
我觉得我很夸张，就是我很直接的感受就是我不觉得好像让女同志们当开头就已经证明了很多元，没有，我觉得多元不只有这样，可是在这个 timing， 在这个时间点让女同志们就是当那个开头，它是一件多么有意义的事情。然后我也觉得如果可以的话，是不是我们的社群可以不要这么的分，那是你们家女同志的事情，那是你们家男同志的事情，对，因为像刚刚没有补充到的是，为什么是 LGBT， 为什么是 L 在前面，
是
其实是在1980年代艾滋危机的时候，很多的男同志运动者们，很多男同志他们其实都住到医院，根本没有人很害怕这个疾病是什么，都没有人想要去鸟他们，当时是有一群女同志们自动组成照顾的团体，去送餐，去照顾这些男同志，所以为了 honor 他们，所以原本你看有以前有一些资料是写 GLBT， 后来就都是改成 LGBT、
哦、为什么他是第一位、
就是我们想要去 honor 这些女同志嘛，因为大家都说嘛，社群里面其实不应该要分你我嘛，可是其实我们现在也分得
有些是真的分得很清楚
呀，
对啊，光男同志社群就分得很清楚，
对啊对 啊，
对啊，
可以了吧，
应该不应该这样，
大家就叫我草莓啊，我就是
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啊，
对啊，
没错，
但是就是真的不要分你我、欸、
没错，像
听起来
我就参加了这个，然后十强的那50周年，这个才好讲，2019年那一次参加，就是因为那一年是同婚元年，
是，
所以其实那时候
就是我们
没错
台湾可以结婚的这件事，
六月都很开心，
没错，所以那时候我们会去到那边，就是因为我们在纽约办了一个展览，是以喜宴为主题的展览，我们去讲了台湾的同志运动跟婚权的运动、我们想要分享这个喜悦、然后也去拜访了很多的纽约的团体，对，所以我们有参加到那个游行。那个游行不夸张，好可怕！我们照理来说是下午5点，台湾 team 下午5点开始走哦。
是，
我们中午去那里集合哦。我们什么时候开始走到的呢？我们晚上的9点
才走到，
9点还是10点才走到？对，所以我们走完了之后呢？已经
凌晨了，
对，已经凌晨了，就已经不是那一天了，已经隔天了。然后，但是重点是我们是队伍的中间
，OK，
才在中间而已。那你走过去的时候，都是还有人，大家在那
剩一点点人，
哦，剩一 点， 点，
还是有些人会欢呼啊，对。然后，但是你就会很激动的是，你看到有一些人对着你大喊台湾的时候，可能就是旅美的台湾
人，
很激动的时候，你就会有一种感觉，就是哦，天哪，
真
的可以理解那个感觉，对。
而且因为那一年就是。实在太骄傲了，
没错，
就是亚洲第一个可以结婚的同志国家，你就会觉得
亚洲同志可以结婚的国家，同志国家
不是同志，
所以你会觉得很骄傲，然后你去那边又接到、又看到了那么多人，然后你又去宣传，
没错，而且我们那时候介绍的时候就说哦 ，We're from Taiwan, the first Asian country past same-sex marriage 什么之类，然后有些人就会说哦。真的、congrats 什么之类，你就觉得干我真是好骄傲，
很骄傲，
真的站在很前面，
真的是整个亚洲的先锋、欸、
真的是亚洲的先锋、那这样子还有其他的同志大游行你有参加过的吗？
我那时候就有听很多朋友就是有去参加过东京的游行，东京、我要先回来讲纽约，那时候太夸张了，那时候比方说他们有一个彩虹的市集哦、然后市集上面就比方我有遇到像什么高露洁 Oreo 什么的，他们都是直接给你免费的，你就是带个大包包去，你就会装一堆东西回
家、他们的大厂商其实也很会赞助，对不
对？
对，
就跟台湾的状况蛮不一样的，
对，
然后那边又可以吃又可以喝，又有电音趴什么，大概就是至少4个捷运站的空间，完全就是
什么都不用钱的样子，
好像
去好事多吃免
费的意思一样，而且是就是有那个路权，就是你都看不到车，就是那个那么大的空间里面就是市集耶、好夸张哦，不觉得很扯？
对啊，哇，这到底有多少人去哦？我觉得
不是，因为其实我觉得我们台湾的游行其实跟世界上很多游行会有一些差异，就是其实我们赞助商 是比较少的，而且那种就是可以能见度的赞助商，
而且其实我觉得台湾也不太愿意让你把整条路的路权都借下来啦，封起来啊。对，
但是后来不是有几届是有，
是没有到全封，
都是一半而已。
比方说同婚通过那一年，其实我们是史上最长的一次游行，是从市政府站走到凯达格兰大道，走忠孝东路，走忠孝东很嗨，可是忠孝东没有全封啊，
就只有封一半。
对，
哦，其实都只有半封闭的状态，不是整条路封闭，
但其实有点危险。
对啊，
就你跟 人车抢道嘛，很可怕。
其实是有点危险的，应该是要全部封。
对，
就是那个时间嘛。那我们、就是、
对啊，一年才一次，
富邦路跑都可以封。
现在就是富邦路跑拜
都可以
封
街了，我不
懂哪样了。对啊，扎打路跑不也是吗？
哦，但游行的时间的确比较长，
是比较长，
应该都是，
而且可能是热门时段吧。
对啊，但是就是觉得好像心意仁爱可以封一条。是不是就很棒？
对啊，对，而且我觉得跟美国比起来，他那个是哇，好几个小时，从像五点开始出。
对啊，你看那个，
他中间也是到半夜一点多才走到，
就大概七八个小时以上，超过了，
根本就一整天的路权吧。因为他一定要先封完整的封起来，他可能前一天就已经在封啦。
嗯，那个跟跨年差不多的意思，
对，很惊人，
就跟就是那个时代广场前面的意思是一样。
没错，没错，
对啊。
那我们回来讲东京，
好，
东京游行呢。听说他们也是有很多很可爱的摊位，嗯，有那种可以帮你化妆彩妆摊，就是东京的特色是很多企业很支持，就是他们的摊位很，他们的摊位很多很好玩，很多企业，嗯，但是他们走的路线，你看我们走游行的时候，不是会有 DJ 电音台蹦蹦蹦，然后在那边呜，
还有车啊，
对，然后这边动啊，然后很嗨，有没有？没有，那个东京游行是要排队的，就是
排
一排一排四个人，你要一排四个人一起排好。
然后呢，
嗯？然后就是这样走，
往前，
然后，对，就一直
走
游行的走，
行军这样子，
对对对，嗯。然后就是有人在讲东西的时候，那个麦克风声音不能太大声，因为日本就是很怕麻烦人家跟打扰人家，就是这样子的路数，就觉得
很
妙，
很冷静呢，
很妙。对，然后像在首尔，就是韩国的话，其实是因为韩国其实是很多的基督徒，它是一个基督教国家，所以如果大家有去查过韩国游行的话，就是他们如果。这边的北边是同志游行，另外一边的反方就会一起抗议，两边人在比多，然后会吵架的那种。
这样
的对，一边可能很嗨，另外一边就是一直蹦。
因为相对来讲，其实韩国是真的以这些大都市来说，它是真的比较封闭的。嗯，就是而且他的同志们就是也是比较就是
很保
守，对，比较保守一点的，
比较保护自己啦，
也比较保护，因为就是我觉得是整个环境当时是比较没有接受的，嗯，现在就接受非常多，连戏剧都可以有了，嗯，他们连实际，
啊，
他们不是只有 BL 剧，他们连实际秀实境秀都是可以，就是有就是男恋爱的，
但这件事情很有趣啊，就是我觉得他们好像很多是在透过。戏剧这种东西来去呈现它，去呈现，因为现实中这件事情没有那么被允许，啊，所以
大外宣的感觉。
对，但是在电影中，在戏剧中，你可以说那不是真实的嘛？它是可以允许演的。你看日本跟韩国都是啊，他们的 BL 或什么东西，他们其实出了很多，甚至他们都会在很多电影里面谈好多好深刻的议题哦。可事实上，你回去看到他们的社会，他们的社会可以谈吗？
很压抑，
我不这么觉得。
日本社会其实也很压抑。
对啊。
就是也是你说哦，真的有二丁目，那大家你说那边会像我们红楼那么活络吗？
倒没有，
真的也没有，
就像日本好像前几年2020还多久他们才撤销了那个嘛，女性在职场不用穿高跟鞋的这个规定，啊，你看就是
女性也是走得蛮后面的，
也是很后面啊。我刚想到就是我有一年去东京跨年的时候，嗯，然后我也对于这种民族性真的非常奇妙，就是我那一年我跨年的时候我在浅草，哦，所以大家不是五四三二一都会很开心吗？就
浅草通常都去祈福，
对，他们都去祈福，对不对？然后所以你在倒数的时候大家也是一样
很安静，
一排十个然后都全部都排好了，嗯，大家就排在那边，然后五四三也都没有尖叫哦，只有你看到尖叫的都是外国人，就是哇 Happy New Year， 然后其他日本人就这样看你，
很冷静，
然后就会听到当当敲钟敲钟之后呢，然后大家开始缓缓的前进，嗯，然后投钱
什么亮
敲那个东西，
缓缓的前进投钱亮亮亮亮，对，
你的确很有日本人的性格，
就是日本人的性格，所以我可以想见他们的游行如果是也是要那么平稳的话，嗯，那我就觉得很，
我甚至听我朋友说他有在日本碰过暴走族， 然后暴走族你以为就是会急着然后拿出乱敲啊什么东西会
拔开牙肉
就会直接敲人了这样没有他说日本的那个暴走族其实有点像应援团的感觉他们骑很慢然后就是虽然是会叫嚣一下但是他们就是慢慢骑也是很规矩的在骑车然后就是像游行的方式就走过去
所以比起我们家酒好像有点比不上
没有那么凶啦
那一刚刚那个伦伦还有特别跟我们讲到有一个什么亚洲年会的是不是、
哦、在亚洲年会前我还要再讲一个很有趣的游行是在荷兰阿姆斯特丹、
哦、阿姆斯特丹
我就是我们一群就是同志运动的伙伴们其实有去过那阿姆斯特丹的游行很妙哦它是两旁在河道的两旁看、嗯、然后所以它的队伍是搭船的
哦对而且你知道阿姆斯特丹都穿荧光粉红的衣服
嗯、哦，是哦
对他们身上都是荧光粉而且比如说搭船上面的猛男们就会只穿荧光粉红的小内裤或是泳裤
他们开场的时候是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就是有一个设备是很像你的脚绑了一个东西很像高压绷布你会就是有一个管子在水里面所以你按一个按钮、哦、然后就会飞起来的那个有没有就是
像
刚
用
水的动力的那个对对对他们的开场是我记得好像是一个外表看起来是生理女性的装扮的一个伙伴开场、嗯、用这个东西开场然后开始就有船这样然后他因为船就是有很多的桥嘛就那路上很多桥所以那船很低就是那个船其实如果你人站在那边嗨嗨你碰到桥其实你会
撞到
所以要到桥的时候就会有人哔哔哔哔然后全部人就会先躺平、哦、然后躺平完之后过了桥然后再站起来再继续嗨这样
太可爱了吧
就觉得很妙、欸、
很可爱
耶 很可爱
因为就是阿姆斯特丹他本来就是一个很民风他就是完全开放的一个国家嘛、嗯、你看大麻也合法化性交也合法化红灯区 啊等等的、yeah. 那像我去参加的时候是他们的国王节、哦、他们在国王节的时候是全部都会穿皇室的颜色就是橘黄色、
啊哦、橘黄色
橘色的然后他们就在整条的水坝大道上全部都穿那种衣服、嗯、然后也会一起游行那他们就说另外一个盛大的 festival 就是同志游行的时候、嗯、然后因为水道因为所有都是有水上计程车嘛
对
所以他水上计程全部都被包掉了那天全部都会被包掉然后大家都在水道上面游行这样
哇、嗯、好酷、哦、
我觉得看的人还是在两边但是游行队伍是
看的人也
在
两边对然后像比如说轮参加的那个游行也是因为他们在船上就是也是会大放音乐、嗯、然后猛男们就会一直在船上这样贴身跳舞们然后他其他人就会在河岸旁边就是喝酒啊抽大麻
我觉得很棒
很棒
这个很棒
当时都会呈现一种无政府的状态但大家都是非常引咎在那个状态、嗯嗯
哦、好特别哦是河道上的游行
是河道上的游行、
嗯欸、那如果你们是会特你是特地去参加这些游行的活动吗還是、
那时候不是我去是我们的伙伴们去那时候我记得应该是有一个会议在那个地方、哦、就是很多时候是因为同志团体们基本上还是有很多的国际交流嘛是、嗯、那国际交流才可以知道说我们彼此有没有哪些经验是可以互相参考的
对
对然后或者是去分享我们目前的运动的进程比方说、嗯、哦我们过了同婚了我们还有什么东西还在努力吗、嗯、类似这种东西
要跟国外学习
对所以有些时候可能就会去一些国家刚好可以开到会
对
嗯因为像我们刚刚讲的什么的 Yoga World 啊、嗯、或者是就是我们等一下会讲到的一些大型的国际各个团体会去开会的这种会议它可能会在不同的国家举办
所以
可能
就
有机会
同因为以游行为主但是我还是会有很多不同的会议在可能在前后、嗯、希望各地的人可以
来
然后一起参加、
嗯、举例来说像这种大型的游行可能就像所谓的 World Pride World Pride 是一个品牌、嗯、那这个 World Pride 可能每四年会在不同的国家举办、嗯、那比方说可能某一年如果在比方说明年其实在雪梨
是
那他可能在这个 World Pride 前呢他们就会有一个大型的会议就是人权会议、嗯、那人权会议它通常你可以去申请奖学金、嗯、就是你写出你的计划申请奖学金然后你可能可以去、嗯、那可能就是用这个机会可以去到那个国家去发表我们自己在其他国家的经验、嗯、然后去交流又参加游行就一个包一个桶包、
啊、哇还有这种方式
有
蛮特别的呢、嗯
顺便去，哎、欸，其实我不知道有 World Pride 这个活动、
啊、哦，就是他就每一年会举办，
世界杯感觉
就像那个那一年2019年 不是，我不是说在同婚通过元年，不是十强五十周年有个 World, 一个 Pride 嘛？它其实是 World Pride
哦，所以就在纽约，
在纽约。
因为我们有一年，我们有在说2025年的时候，本来我们好像用台湾的名义
去争取，
去争取，然后真这个这件事情没有过
哦，
对，
就是他还是想要 Chinese Day，
就是内外有一些状况了，对，但对没关系，反正未来可能还是有机会嘛。
那伦伦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你刚刚说的那些，就是 conference 啊，就是什么样的会议，是比如说有什么样的会议出来
哦？比方说像刚刚不小心提到的，有一个会议叫做 ILGA Asia，
ILGA Asia，
叫 ILGA Asia。那我要来，
很像艺妓的名字，
听起来像有瑜伽的什么活动。
哦哦 okay、
没错，它的名字就是 ILGA。然后 Asia， 那为什么 Asia 原因？它是有点像是亚洲分布，它有一个 ILGA World。那 ILGA World 就是国际所有的同志组织，他们可能在某一年会举办一个会议，然后大家都可以去到那边，然后隔年就会是不同区举办，比如刚说有 ILGA Asia， 可能 ILGA Europe 或什么之类的。
所以世界性的是两年一次的开会。
对，然后今年的话就是今年刚好因为疫情嘛，之前不是疫情嘛，就都没有办，所以今年的 ILGA World 是先办在旧金，洛杉矶。
洛杉矶。
然后今年刚好也要办 ILGA Asia。ILGA Asia 是办在胡志明市，在今年的下半年十一月底的时候。我们台湾其实有举办过。
哦，真的啊？
台湾在2015年的时候。
那时候怎么软体没有想起来？
人家在做正式的人来
吗？真的哎、欸，我们。不是，我们要做国际外交、
啊，对呀、啊，是不是？
很多其他的也是国际外交，
是国际外交，
没错、
哦。我们也有办过，
我们有办过。然后2019年同婚元年那一年，他其实是在首尔，
在首尔
那一年我也有去，
哦、你也有去，所以也是也可以透过工作，
这听起来有点像什么国际卫生组织的年会那种感觉、
啊，
对，因为他们可能每年都会有讨论一个主要的主题，比方说我们今年的主题是怎么拉起就是盟友的连结。好，举例来说，如果主题是这个，那他会有很多的讨论嘛，那就会以这个为主。那你比方说我是台湾的运动者，我可以写一个计划，说我想要谈我们台湾怎么做这件事情，或是我要以比方说台湾婚姻平权的角度去谈这件事情，我就可以去申请，
对，
然后互相交流不同国家的处境经验，看我们有没有可能一起找到一个方式去让彼此的国家更好，
对，
然后找到就是有点像是做运动不能只靠自己啦，我们还是要有不同的盟友
参照
互助、因为比如说我们婚姻平权过了，也许
其他亚洲国家也需要，
对，也许越南的就是同志运动族群们，他们也想要知道说
我们怎么过的，
是怎么过的，我们透过了什么样的关系的，
没错没错，
学习借鉴、啊、
没错。
那就像我们，
就像台湾也是学习其他国家的，
我们也是一直不断的去学习啊。
那他这个就是他那种国际的年会会有大概多少国家参加？
好，
算不出来，
好难哦。
这就是世界杯的意思、啊。
你看亚洲就有分东亚，
对啊，
东亚、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
对。
中亚可能比较少同志，
对，然后东亚就是日韩、
台
湾嘛，
对，
花彩列表上面的人，
对对对，
其实国家会很多哎、而且欧洲国家更不用
说。我只想说他们要讨论一个议题，可能就是大家回复完都已经三个小时过去了，
所以他会分，对，他可能会有分大会，大会完之后会有很多的分组讨论，那分组讨论很多不同主题，如果你对哪个主题有兴趣，你就可以去参加。那每一个主题可能就比方说我今天我是台湾的，我写了一个主题之后，我可能会邀不同国家的讲者，或者他帮我安排，同样也想要讲这个主题的讲者，我们一起去讲这个主题，
都是研讨会啦，
研讨会啦，
就是研讨会
啦，
大家互相，就是我有兴趣的，或是比如说离我们国家太远了，也许比如说有一些回教国家是他觉得婚姻平权还离他们太远，他们还在求前面的一些比如说自我认同啊、如何教育同志啊等等事情，那他们可能就不同的会、
对，但我们可能也可以分享，因为台湾也有常年的时间在教所谓的性平教育嘛，
对，
那其实这件事也我觉得也是影响到我们可以是第一个通过亚洲第一个通过同婚的国家、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世代嘛，世代教育不一样的话，其实那个观念会逐渐的被松动。
那我们
像台湾的其实这些同志的团体还是很认真的在积极的经营，
你要想说
Everyday Hour working, thank you.
Every day, 对 ，hard working。今天伦来说，今天好累哦。我说这个月好累，他说这个月超累。
对，就这个月就是台湾最忙的时候。
很多人都说，天哪，终于十月了。然后对于同志团体来说，就是哦，要十月好
累。所有社群的人，因为身边有人说，哇，这个月有超忙的耶，就是又有同志运动会，然后不是同志运动会，又有同志游行，然后又有那个比如说万圣节，
对，然后有展览，
各地的 party 这样子，
没错，
累死了，
最忙的。
最忙的年底，
欸，你今年是不是还有去参加一个旧金山的活动啊？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来来来，他就是在旧金山游行的早上
啊，哦，下午开始游行，
中午十一点开始游行，okay ，然后我大概是七点多去参加那个活动，哦，好早，
干嘛？
现在早起好累，
你前天没有 party 吗？
好，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我之前有当过立委候选人的助理，所以我有一些选举的经验，
是，
哦，然后加上大平台其实也是在做很多政治参与啊，甚至倡议嘛。然后那时候就有认识一个朋友，他就跟我说，哎，那天早上有一个就是 political breakfast 政治早餐会，
oh my God，
然后问我说你会不会有兴趣去参与，他说这个东西对我来说可能会有很多的帮助，让我可以去经验很多很不一样的事情，
而且都可以看到穿西装的猛男们，
哎，不一定
OK。
然后结果他就说他有票可以让我去，我说好，我就去，我去了之后我就 坐在那一桌，他说哦，我就认识那一桌的其他人这样子，然后我就有点看不懂他们的 title， 后来我才知道说 oh my God， 有一些是什么类似是这个加旧金山市的有点像是委任律师，然后还有就是加州的第一最年轻的什么亚裔的出柜的参议员啊，众议员都跟我坐同桌，我就想说，我就想
很大，
对，然后我就心里想说 ，Oh my God， 我真的好失礼，我就 don't know them， 你知道吗？然后重点是还有另外一个，就那时候他们就是有拍一些有谁会上去引言嘛， yeah， 嗯。那时候刚好就是要讲 Roe v. Wade 嘛，然后所以有些人上去，然后比方说像 RuPaul， 大家有看 RuPaul Drag Race 啊， yeah， RuPaul 好像有一个表弟，是一个黑人，他好像也是一个参议员，好像也是一个 Senator。
我觉得还是要讲一下 RuPaul 是什么东西。
OK，
RuPaul 是一个算是实境的节目嘛。
对，如保罗变装秀，那 RuPaul 自己本身是一个很有名的 drag
变装皇后，
没错没错。
他在算是他很早就开始在做这件事，
对，然后他又是一个那个非裔的美国人，
对
呀。
那，我们回到刚才的活动。
好，然后那时候我就遇到一个人，有一个人上去讲话，
他是
Nancy Pelosi，
裴洛西。
对，然后那时候我后来就是我有照了一下相，然后我就搜寻一下他是谁这样，然后我只看到说哦，他就是那个议长这样，然后是就是目前台那个美国权力第三大的嘛，就第一个是拜登，在景特利，再来是他，对，
特警力，然后
对对对对对，然后就后来我就是。
天哪，那么大的头来参加这个活动，
对对对对，然后就是很紧张，
你在眼睁睁的这样看着他在你面前，
对对，就是隔我两桌的距离，然后在台上演讲这样，然后那时候就是想说，他还拿了那个六色的彩虹意识锤，
意识锤，好可爱哦！
然后我就心里想说，哦，这个人好像真的是蛮屌的，就是你知道我那时候就是乐队美国政治就是不是很熟悉，然后就回来台湾之后，就不是大家就说什么佩洛西来台，然后大家对那边拍那个飞机啊什么之类，我就心里想说。What the fuck？ 原来我那时候就是遇到一个这么有名的人呢，欸。
Oh my lord！
对，然后就跟我离两桌的距离这样。I was like, oh my god！ 你们拍飞机，我拍本人，谢谢，欸，谢谢。
我相信
他穿得很拼分，
你那时候发照片也不会有人认识他是谁。
对，
他是真的是来之后
应该会有一些些人认识他，因为他当时跟川普其实吵架吵了非常久，而且他还当着大家的面把。那个川普的国情咨文的资料给撕
掉，
所以其实会有一些人认识他，但是当
如果没有在关注美国的政治的话，可能不会那么清楚。
哇，天哪！
就是不知不觉突然参与了这个东西，你知道？然后我还在那边，哦 ，I'm Taiwan Equality Campaign， 然后就是 Sebastian 那之类的，很尴尬讲这种东西。那时候想说啊，应该就是一般的早餐会吧，
结果没想到是那么大，
是超大头过来，
大家都从你。那个华盛顿飞过来
耶，对，那时候我朋友还跟我说，就是我那个朋友就跟我说，哦，他因为没有办法来，然后他就说，哦，我的朋友可以就是 take care of you 这样，就他的 take care of you 的我的那个人，他就是一个出柜的 senator， 一个出柜的众议员，啊，我就想说，啊，天哪，我真的是好失礼哦，你知道吗？就很像是你去那边，然后照顾你的人是有美女，然后就别外国人来，就有美女照顾你，然后你就是 don't know what， 就是他是谁这样，好失礼。
但是真的非常棒的经验呢、欸，
超级、啊、
这个超不可思议的耶，
很值得拿来说嘴。
而且就是整个好惊了，一到下午十一点要开始游行的时候都觉得好累。早上开完会，而且这些大开门之后好早起哦。对，怎么会那么着急啊？
好早，不知道，
一点就开始
搞了。可能因为晚上我有 after party， 不想让大家太累了。我在想，
哇！那我们讲回台湾的同志游行好了。
好的，
台湾同志游行今年已经是二十周年了嘛，
非常厉害。而且从一开始不过才几百人、几千人就忽然到了，
没错，
二十万人以上。
对啊，
对啊。
而且去年没有办，我相信今年一定是非常盛大。
我先举手说、嗯、我是一个没有参加过台湾同志游行的人。
怎么会？
伦伦的眼睛已经翻到不知道哪里去了。
我蛮惊讶。
十年你总有一次，总有一年可以，
有几年男友都会想要约说要去，然后我想说但是好多人哦，人挤人呢、
欸。哎、欸、不对啊，阿妹演唱会你都去了，你这个有什么好？
对，阿妹演唱会我都去了。你是怎么一回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都没有，就是第一个就是好像也没有朋友找，然后没有机会去，然后当然我自己会觉得有点想说不想要，没有想要去的感觉，就觉得啊，大家去欢乐就好了，我没关系这样子。
但我自己一开始我其实是从旁边就是看游行的人。
你是去照相吗？
去照相，就去看菜去照相这样子。Okay. 没，一开始你可能没有那么有自信的在路上走，然后你就是先用观察的方式，然后哇，真的有那么多人欸，然后你慢慢的。隔年你可能再找朋友一起来、嗯、或者是你就是可能参加某一个团体呢就跟他一起走。
对我是
慢慢渐进的啦。
伦伦已经参加二十届了吗？
知大便怎么可能。我参加的第一届是第九届。
那也是张惠妹唱歌的时候
啊。没有，张惠妹唱歌是前张惠妹唱歌是2010跟2006啊。对，2010是阿密特那一次
啊。对，阿密特、啊、
他以阿密特当彩虹大使那一次，然后我参加是2011啊。我那时候真的是
隔一年呐、
啊、因为我是超级的阿妹粉丝。
是
我那时候
你是因为阿妹去的吗？
不，我那时候2010年超想去。
OK，
我那时候就觉得说，我知道阿妹曾经当过彩虹大使，我就告诉我自己说，如果有一天阿妹会再当一次彩虹大使的话，
我一定要去
、嗯，因为我以前是一个很讨厌，就是很讨厌这种同志活动的人。
原因是
哦，原因是就是
你会觉得是不是大家为什么要聚在一起？
对，我以前会觉得为什么要聚在一起？为什么我们不能乖乖的过好我们日子就好了？就是以前会是那样子的心态，
比较隐士一点。
对，然后再加上可能因为自己的成长经验中，就会觉得说有些事情不要张扬比较好。然后就是你当一个乖宝宝，比较有人会喜欢，这种东西比较有转换的余地，所以就有造成这样子的认知嘛。
是，
对，所以但后来所以那时候就很常跟自己当时的男友吵架
啊。当时的男友
是
已经比较
会去游行，
他都会去游行，我就跟他说，我们总不能过好我们自己的生活就好，一定要。游行要这么高调什么之类，就殊不知后来就一直在参加游行，还办游行，然后所以2010年那时候我没有参加，
是
整个超扼腕，因为我那时候有另外一个男友，当时的男友呢跟我说他不希望我去
啊、反而变成他不希望你去。
对。那时候我就跟他说：“我说你知道这是我人生的某程度的遗憾，
对，没有，
我没有参加到惠妹的，可是会怕，就是你没有朋友去的话，我真的很怕、欸，
你有只身的，只身自己去
对一个人去，然后我要在哪里，我要走哪里，然后我就觉得好可怕。我第一次去到就一堆同性恋就出来的地方，就真的会
有一点了，
哎呦，会一点。
所以如果大家要去的话，一定要找朋友们
一起
对，对，一起才可以感受那个氛围，这样子也不是说
比较放得开、啊，
没错、
okay ，
也不是说一定要去游行，可是。”如果有机会可以去看。嗯，对。
嗯，那你对像你对游行那么多届下来，你有哪些时刻或是哪些活动是你比较有印象的？
有啊，有一次啊，就是我连年代都背得出来，
没关系哦，还有一次忘记了。
2014年的时候，那时候呢，因为游行其实它是欢迎任何的人去，所以反同的也是会去嘛、哦。所以有些人在路上可能就有遇过反同的人，
是。
那我们那时候就有遇到。就有一个年轻的爸爸妈妈
说要治愈你，
带着小女孩、拿着小蜜蜂跟拿着一个梯子，就站在那个其中一条路线上面，然后就是站在梯子上面对着我们大骂、然后就牵着小女孩哦，爸妈就对我们一直骂哦，就说你有罪啊，你们干嘛之类，就是一直很辱骂、然后其他多同志们经过就对他挥手嘛，嗨，这样。我跟你讲，大家，你如果真的去反同的集会啊，他们绝对不会这样放过同志，就是他们不会像同志们这么善良，
微笑公示。
没错。然后那时候他就说你们有罪，因为那时候我边走的时候我就喝酒的，我就说对啊，我有罪啊，我喝酒醉。然后我们这一群人就大笑，这样就是像是一个神经病。我印象很深刻有这个东西，
有，其实这个就是也显得台湾真的言论真的超级自由。
我觉得同志的心胸真的蛮开阔的，
我们真的是蛮开阔的，就我们不需要跟你做对立的事情，我笑笑带过嘛，反正我们都在做彼此应该要做的事情，
就是你有你的想法，我也支持你啊。对啊，我就是我也做我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是真的呢。
然后印象深刻应该也是第一届游行，我第一次走游行的时候，因为那一年是主题是彩虹征战，歧视滚蛋，还在讲歧视的事情。然后我还记得当时在头车上的伙伴就喊说，我们希望我们不是只有一年只有这一天可以自在的走在路上，我们希望未来的每一天我们都可以这么自在骄傲的走在路上，不会怎么样。然后就你知道，就是身为一个第一次走这个游行的人，然后你可能以前有一些不好的被歧视的经验，你听到这话你就会情绪很激动很
感
动，然后还有一些喊彩虹，但其实果然说我就喊到哭出来。对，
我觉得会耶，
会耶，真的大家一起就是做了一些事情，然后你觉得是对自己非常有意义的。
对，
我自己特别有印象是，就是我记得有几年他们都会举那个大的彩虹旗，我不知道为什么后来没有。
我跟你说，以前不是以往啊，在人还没那么多的时候，就会有所谓的彩虹地景。
所谓
彩虹地景，就是走到一个定点之后，大家可能举一个牌子或干嘛的。
对，
因为现在人太多了啦，你怎么发？是不是？然后现在可能前面开头会有那个举彩虹旗大旗的旗手，
对，
现在应该还是有啦。但有一年没有，就是我记得最不一样的是2019年同婚元年那一年，那一年有好像有两个，就是有分队嘛，
分两。
对，然后那时候就不是一个路线，但是有分很多队伍，这样一个个走嘛。然后那年就是因为大家知道我们 LGBTQ 啊， blah blah blah， 就是一个 plus 嘛，所以其实每一个族群都有他自己的旗子。那时候就做了各个不同族群的旗子，然后就是比方说这个大队前面是跨性别旗，这个大队是双性恋旗，是什么旗？就想要营造那个多元的样子。然后那一年的开头不是拉彩虹旗，是一台大型的那种彩虹车，我不知道大家，你如果有时候经过一些地方，不是会有一些广告，它是用大型的
货车，
然后有荧幕嘛 ，LED 看板荧幕，就是那个时候是那一整台车全部就是彩虹的样子，这样走第一台这样子。
哦，好像很特别呢。
我那时候有印象，就是因为我有摸到那个大旗子，因为它就是很长很大的旗子，然后大家会就是接连
传过去，就好像在某一个，好像在中校东路上吧，我记得，然后就是这样接连的传过去，就会觉得哇，好像很多人，
超风光的，
很嗨很嗨。
对呀、啊，跟阿妹演唱会的那个彩虹旗很像。
阿妹演唱会的彩虹旗，这一出来就掉泪，就有一次
是
那个出来，然后整个把那个摇滚区
占满的
那一排。Oh my god， 那是
乌托邦
，对对对，没错没错，
乌托邦 1.0 的演唱会。
阿妹演唱会这里一定要抢。一定要抢首场啊，因为你就不会被爆雷。
对，
所以那个时候就是那一场我也是首场，然后我朋友抢到第二排，我就开始就岔题，反正我们就去了，就是开始唱唱。我想说，接下来要干嘛吗？想要彩虹应该就这样嘛。到当那个他们把彩虹一拉出来的时候，我就大掉泪，真的就是大哭。
边唱彩虹边
烦
了。
那时候我不在台湾，不然我超想去的。
你不在台湾，
那时候我不在台湾。
那一年我们是十几个，因为我们那时候抓那个陈真专还没有那么严格的在卖票的时候，那我们透过朋友一次买了十几张票，所以我们大家一起去，在都坐在同一排，然后你知道那个拉起来，然后大家正在彩虹下面很开心，拍了超多张照，然后
对
落泪，
真的是会落泪，因为你没有预期到他可以这么做。
对，所以你在游行上面的时候，那个彩虹旗一过来的时候，你也觉得很棒。
对，就是真的是很有力量的事情，
非常有力量，
很有很凝聚力的那种感觉。那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大家会常忽略，就是我们在游行走完之后，通常都是会到最后一个就集会的地方，然后
就是开演唱会的地方、啊，
对，开演唱会。但之前他一定会有一些访问，然后会有一些人上来演讲啊。
对，就是、
啊、对对对对，
因为其实重点还是在于让大家看到说，就是那个交织性嘛，
是
对，因为像在国外，他们都会讲说，很多的人权议题都是同志议题。因为就是我们在抗争的都是这一个，就是可能一些反保守主义的人，他们其实是没有那么支持人权议题的，
是，
所以更正因为这样，我们更应该各个议题的伙伴要 结盟嘛，
是，
对，所以其实你在那个台上，你可能在台湾流行台上，你会听到的是，比方说谈移工的、啊，谈环境的、啊，谈年龄嘛，很多人就会歧视老同嘛，那也可能会谈青少年啊，可能会谈感染者啊，可能在台湾还会再谈原住民、啊，
不同的议题、
啊，各的议题的交织在一起，可能还有身心障碍者啊，障碍者同志， yeah， 嗯，
我自己比较印象的一些，虽然那一届我不是去现场，
是
就是事后看那个 YouTube 的，嗯、就是叶永志的妈妈。
叶永志妈妈那一场应该是高雄游行吧，
对，但是就是我是事后我朋友分享给我看的，
就是他在台上讲话
哭爆啊，
因为我刚刚才再重温一次那个
片段，他刚刚一放出来我说你为什么要看这个，他说我是想要重温一下片段，我说我每看必哭，然后讲一讲然后我就大哭，
对，他刚才就在
这个我讲他出来你真的是会哭耶、欸、哭爆、欸、
我觉得叶永志现在大家应该是比较有听到，因为像是
玫瑰少年，
玫瑰少年，对，那他当时就是一个阴柔气质比较明显的一个小男孩，是，那是在学校就是后来就去上厕所的时候就莫名的遇害了，
不是，是因为他不敢在大家都去上厕所时间上厕所，
他不敢下课的时候去上，
他上课的时候去上，所以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嗯、当时也没有闭路电视可以录得出来，
对，
那他就遇害了。
那一年是就是他用这妈妈有上台去分享、嗯、他就说他从一开始可能觉得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帮助他的小孩这样子，
对
对，然后到慢慢的他小孩后来发生这件事情，他觉得说他没有救到他的小孩，他其实蛮难过的。那他就他说了一句话，我真的是当下马上立马喷泪。嗯，他说我救不了我的小孩，但我要救跟他一样的小孩。
没错，这句太逼人，不行不行，我真的不会再忍住，
赶快哭。
这句真的是马上
对
眼泪要流下。我那时候
觉得有一种被认同的感觉。
我出柜的时候，其实我有给我妈看这段影片，
而且我记得还有讲说，孩子们就是你们没有错，
你们没有错，
我们要向着阳光去争取权益。
公投那天晚上，输了，我就是换了这张图，就是你们没有错，你们不要哭。
其实在那个游行不是公投的前一周的礼拜六，有一个邀请大家返乡投票的一个音乐会在开道，那时候因为我们是做性平教育嘛，所以我们其实一些伙伴是跟叶妈妈有连结的、嗯、那时候有就是跟叶妈妈聊，叶妈妈有写了一封信，我们有在台上念这样子、啊、就是鼓励大家的、嗯、Oh my god， 谢谢、啊、太逼人、啊、等一下今天不是应该很开心吗，聊一些旅游啊，聊一些什么游行啊，就是怎么会突然的笑中带泪的部分，
对，这个都是就是珍贵的眼泪、嗯、因为其实我会觉得就是歌手演唱之前的那个，因为之前像热线他们也会请很多家长、
嗯、没错，
老同或者是就是需要被关注的同志们上台，然后他们的家庭，那我觉得他们就是像同志啊，无论或者是大平台们，就是都是很认真的为台湾做这些事情、嗯、那你在那时候你听到真的有这些人，然后真的有这些故事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我们其实真的都是一家人，我们就是应该好好的维护彼此的权利，
对啊、嗯、而且其实我同志就是融入在所有人群之中，他就是你就像刚才讲年纪大的或是各行各业的人都有，所以我们争取的是就是等于是也是大家的权利。
而且其实老实讲，现在同志游行就是我还是觉得新闻量还是少了一些些。
哦对啊，就是
每一年哈，
我觉得
你们无论请多少力、嗯，但是
我觉得媒体真的会看情况看状态去选择报道一些事情，其实一直以来都是这样，
有时候真的有点泄气。
关于同志的正面新闻不多，负面的新闻倒是不少，
一直不断的在报。
对，所以我觉得他其实就呈现出一个现象，就是因为媒体其实扮演的一个角色是还是会教育群众的，对，那有更多的样貌可以被社会所看见，那其实对于这个社会的友善度是有效果的嘛，但是对，我觉得这就是一直我们要一直努力的地方，
一直努力、嗯、除了每一年这个游行是要带给大家说你必须要看到整个台湾社会非常多元这件事，
就是
有这些
平常我们都还要再做其他，
没错，然后我之前其实有在回顾这段时间的一些经验，我会觉得说对于我们运动同志团体来说，其实议题做完那一天就是这个世界达到真正的多元共融的那一天，就是我们不会因为没有所谓的要不要出柜，没有所谓的歧视，但是这一天一定就是还不会一定不会到来嘛，所以在那之前永远都有事情要做，
对，
然后其实可能你问很多同志团体的人，其实并不是大家都有要结婚，也不是大家都可能想要有生养小孩，可能也不是每个人的成长间都过得很不好，可是对我们来说我们知道是 但是社群一定有人需要，
是，
然后甚至一定有些人生活没有过得很好，那我们的目标不就是需要让这个环境再更友善一点吗？
嗯，对，完全的友善，是真的。
对啊，哇，那我们要问最后一个问题了吗？
来啊，
来啊，来。伦伦，请问对你来说，同志游行带给你什么？
哇，这题其实真的很难回答。我那时候看的时候，就这题是宇宙大灾问。我还是会想起第一次参加游行的时候，我觉得游行带给我的是一种力量跟归属感。它让我知道我其实不孤单，然后我也可以开始去展现我喜欢的样子。
嗯，做自己。
嗯，
然后不畏惧其他人的眼光。
对。
我觉得在我刚开始游行的时候，那时候就是大学的时候，然后其实还不是敢跟身边的人讲说自己是同志的身份，那时候自我认同可能还没有那么强。然后但是在那一天，在游行的当天，我是可以大方的跟我男友牵手，然后一起拥抱，一起走上街头，
对，
还有身边还有数万个跟我一样的人，
是，
那我当下就觉得很有力量。我觉得这次游行
这就是一个归属感。
对，我那时候有看到一个人，就是他有留言说为什么游行对他来说很重要的原因，所以好像只有那天他才可以隐藏在人群里面跟他另一半大方的牵手而不会被发现，然后这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情。
是，
对，然后我还想到一个也是游行有趣的事情。
对，请说，请说。
就是我们之前游行会在凯道嘛，
对，
那在凯道的时候就会大家会在那个台大医院捷运站集合，那可能就是很多拉拉一些男同志在那边嘛，然后我就看到我的朋友过来，我就说哎、欸、臭婊子，就是你知道有些人会就是互称臭婊子，哎、欸、臭婊子，结果那一群男同志每个都回头。然后我就看他们，我就说不是在说你们啦，他们就扑在那边扑在那边笑这样。
是谁呀、啊、
那一幕超好笑
耶、欸、谁在叫我。
对，比方说你可能说哎帅、欸、哥，可能很多人都会回头，类似那种感觉。
对，
好好笑。
我觉得我也可以透过每一年的同志游行真的给很多人力量。
嗯，
要说的是其实同婚过后我真的看到非常多的同志朋友们就是走在路上都非常骄傲。
没错，现在会觉得说哎、欸哦、怎么这么多同志哦，很爱牵手呢，
很爱的，
接吻的都有。
对， 對，想说、什么时候这么多了，
就是你看的时候你知道还是会姨母笑出现。
对对对，
我每次看到这样我就会觉得很开心，就觉得我生活在这个社会很棒，就是啊，谢谢前面的所有人，就是
做了
那么多的事情，那么多的努力。那当然也是谢谢整个台湾社会的氛围是真的一直在开放。
对，就是让大家觉得不是、我不是只有那天才能骄傲的做我自己，我希望在未来的每一天我都能够坦然的面对我自己的身份。
那这个我觉得也是带给就是学龄中或者是你可能还正在成长的人，因为有时候你会觉得自己很孤单，或者是你觉得好像没有人，但是我们这一天就是会出现，我们在十月最后一天就会出 Fairy 们，小仙女们就是会出现，告诉你说这个世界总是会有人站在你这边。
没有错，
真的呢。
我也好感人的结尾哦。
很棒很棒，这结尾很棒。
是是，
这一集含金量怎么可以这么高？而且又
含什么含什么
含金量。
好了，我们最后伦伦还是有些要宣传的东西对不对？
快速要宣传一下。
好的，
就是因为今年是适逢选举年，那如果你很
不是每年都在选举、
好像对的，每个年就会选举，
但今年真的蛮大的，因为就毕竟是地方、
诸
侯们的选举，
地方大选。
对，
那如果你很在意，就是比方说同志相关跟性平友善的政策的话、我们其实有推出一个网站叫 Pride Watch， P-R-I-D-E-W-A-T-C-H，
骄傲的看。
对， Pride Watch， 然后里面其实你可以去登记成为彩虹选民，就是关心彩虹政见的彩虹选民。
Okay，
然后上面也会有很多，就是你可以搜寻你自己所在的选区、你的户籍地、有没有哪些就是这些候选人是友善的，
友善的，
对，你可以去搜寻、然后里面也有相关的一些其他的资料，比方说我们也有放上各国的、各国有哪些同志参政相关的资料，我们也都放在上面，大家可以看。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因为今年呢，政府呢要做一个问卷调查，
这个我觉得一定要做，大家。
对，它是第一次要做大型的关于同志生活样态的调查，因为很多人会说，哦，同婚通过了，这社会很友善了吧？但其实没有，我们可能在生活中
会说这一句就是没有那么友善嘛。
比方说，你可能同婚通过，你还是不敢在职场出柜啊，还是有些人会善笑同志 啊，
啊，
那就是一些不友善的氛围嘛。对，那他们想要调查说，那你现在是过得怎么样？所以有一个全台的 LGBTQ 生活 状况调查的问卷。那如果大家想要了解的话，都可以点到彩虹平权大平台的 Facebook， 你只要打彩虹平权大平台，或是我们的 IG equallove.tw， 都可以找到相关的资讯来帮帮我们，因为这个问卷要10,000份。
而且它是从10月1号到11月30号，
没错，
大家全台湾的。同志们，
各位同性恋的朋友，站起来了！
同性恋，阿公叫阿妈，老舅老家，
没错没错，
真的一定要来做这个。
因为这些链接我们都会放在节目资讯。
耶，赞赞！那就是也希望大家就是在开心的参加这些游行之余，也可以支持一下同志团体，也可以支持彩虹平权大平台啦。
因为刚刚我们跟伦伦有细数一下，目前在做彩虹公民活动。的一些联盟们或是组织们，
其实没有很多啊，
其实没有很多，因为一开始豆子还说，好像很多哎、欸，然后数一数，没不到10个，
没错，然后你就觉得说，其实这么少活动，竟然这么多的活动，竟然是这么少的组织们。
对，
完成的，
对呀、
啊，其实他们蛮厉害的，
很累，但是他们
很累，
他们很累，但他们很开心，嗯，对，希望可以更多人加入。
而你要宣传一下你们的节目吗？
哦、彩虹平权没有，你先宣传一下彩虹平权大平台啦。哦、对
好，宣我们的，哎，我就是刚刚如上彩虹平权大平台，欢迎来追踪。然后我们自己有 podcast， 我们的 podcast 呢专门谈国内外跟同志有关的大小事，所以如果你想要知道一些、哦、国际的时事跟同志相关的。就是比较严肃一点 的，
是严肃一点的哦，
安静对严肃一点，但也是很闹了，因为我在里面就是单刚乱讲话的那种。我们有些时候也会 battle 一些价值观 battle，
OK，
没错。那回来收听
冠军，
快乐冠军，
快乐冠军。
请问 Podcast 的名字叫做？
哦、好耻哦，我的天哪！我每次都要讲这个很尴尬，
大声的说出来。
我们的 Podcast 名称叫做“爱来姐跟你说”，
对，也是非常知名的，很早期开始做的同志节目，
也没有很知名，
也是在 Podcast 元年做的，
对，
在2020
年早之前开始做的，
2020年开始做的，
也、是有很多的前辈们筚路蓝缕，
筚路蓝缕
，披荆斩棘。
对，那当然就是可以支持一下大平台的这个 podcast，
没错
，Yeah。好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了，谢谢伦伦，
非常感谢伦伦，
感谢两位，
大家我们游行的时候见喽，
游行见，
拜拜，
拜拜。
万能的听众留言，请赐给我们满满的力量吧。
没错，你的留言能激励我们把节目做得更好，
无论是在毛很多旅行社的脸书粉丝专页，或者是 IG 留言。
也可以在各大平台订阅我们的节目，并且给我们5颗星，
千万不要错过每周趣味十足的主题哦。
那你知道行走在 Podcast 界最重要的是哪两个字吗？
当然知道啊，就是赞助赞助赞助。
没错，你的赞助能实质上帮助整体节目品质的提升。
以下有连结可以赞助我们，
让我们可以为你分享更多更棒的故事哦。